每次周末啊或者什么，他有时候放你出去啊，放你出去再回来呢，哎，那就很严格了啊。他们也是特别的花样啊，叫什么东西呢？他们叫收心操。尤其你回来那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那他那个部队里边的花样就不停了，他就是要整你就是了，要把你在那边玩花的心呐、思想意念都给你全部收回来，收到这个老蒋的头上。我们要反攻大陆，解救苦难的同胞，所以我们要操兵。这个希伯来书其实真的有点像一个收心操啊。不管在世界上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当你再回到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还在那个地方，他讲的话仍然对你有很大的约束力也好，吸引力也好，威胁力也好，那个方向是很清楚的啊，非常的聚焦。那我们上次读到第二章，大家对于这个希伯来书到现在呢，讲些什么呢？应该稍微有一点概念了啊，尤其我们这样慢慢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在把人做事方式一寸一寸的展开来，同时要造就我们。他对于我们所处的状况，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好像隔了2000年，他还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上一次就一开头就讲了，就是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哎。这一周下来，弟兄姐妹有没有郑重这个道理？有没有怕随流失去啊？啊，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啊，尤其是第三节，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哎，这个需要稍微大家商量商量啊。首先第二节，他说：“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讲什么东西啊？这是讲什么时候的事情？是讲新约教会的事情呢，还是讲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事情？
旧约。
这个借天使所传的话到底是什么话？
摩西传的那个律例诫命典章。
摩西传的是谁传给他？是耶和华传给他呢？是为什么他说是天使所传的呢？
用神跟他说话吗？神小于他的吗？
哎，看这个主要就是在荆棘火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所以他就是用那件事情来代表啊，来代表后来他所领受一切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律法啊，那往后以色列的历史都是在那些话的根基上面，神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试着与神来往，是不是？他首先他就说那个借天使所传的话，他这里提出第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既是确定的。什么叫做既是确定的？什么意思啊？什么又是不确定的？既然从神传来的，那当然是确定的嘛。怎么他又这个不是有点废话吗？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不容置疑。
这个移动力讲的话也不容置疑啊。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还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形容，更清楚的形容？这个既是确定，还可以怎么翻译？这些话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就是好像看过去懂了，但是实际上你要稍微停下来想一下，因为我再跟大家说，这每一个字都是这一个作者去斟酌以后所用的。他觉得有一个必要，就是提出来有一个什么事情啊，确定的。这个确定的包括什么？从开头就是这样子，从开头就讲了，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情所发的冤声我都听见了，我要把他们领出来，对不对？那后来确定了没有？确定了，怎么确定的？真领出来了嘛？他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确定了没有？确定了。这个所谓的确定呢，就是说，在百姓的眼前行了种种的神迹奇事，让百姓自己都晓得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不只是说神讲的说一定是对的。不不不，在他们自己身上都已经经历到了，在自己身上已经经历到了呢。神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突然会给他们出一个考题。什么考题啊？第一个考题就是进迦南嘛。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啊？失败了。那个叫什么？凡干犯悖逆的都得了应得的报应，对吧？咱们中国人 翻成报应这个东西呢，就是不是说特别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词可以用啊。就是他们自己吃到他们所结的果子，因为神给他们这么多的凭据啊，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又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可是他们有没有拿出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啊？没有，没有。好了，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是干什么呢？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啊，因为他主要呢，要跟什么比啊？就是一开头的呢，神在古时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这个属于什么？古时候的小谕，对不对？那在末世就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我们所领受的话语，我们所看见的神迹，我们所经历的神迹，比旧约的百姓所经历的神迹是大还是小啊？这个大家自己需要决定啦。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呢，是大，多大呢？怎么大？是这么大的救恩？就你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大概出在哪里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说啊，我要是在旧约里边多一点神迹奇事，我就信了，我就会更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就会更敬畏神。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不觉得它这么大。你要是不觉得它这么大，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在忽略了。那他在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他把这个救恩叫做比以色列人过红海来到西奈山面前进应许地更大的事情。他怎么讲呢？他说从道理上讲啊，从比较上讲，他说这个救恩啊，这个不只是天使所传的话啦，当然我们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这个福音其实是天使传的。哪个天使传的？加百列从但以理的时候一直传到撒加利亚，传了600年，对不对？尤其什么时候开始讲？耶稣起头开始传到，是主亲自来讲。后来是谁啊？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谁给我们证实的？马太、马可、约翰、路加，是不是福音书啊，还有使徒行传，这里面都叫做什么啊？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写在圣经上，然后神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这是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读过的，神要留意保守他自己的话，2000年传到我们手中啊，你不要以为啊，这只是个圣经啊，这叫做确定的，这么大的救恩传到你的手上，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决定它是不是确定的，是不是真实的。还有呢，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同他们是同谁啊？同主耶稣、同使徒、那些见过的人，还有啊，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神的仆人，同他们做见证。这个做见证不是向着他们做见证，是向谁做见证啊？向着我们做见证嘛。你说福音书里面那些神迹其实向着谁做见证啊？那不是为了瞎眼的人写的，对吧？死人复活也不是为拉萨路写的，是为谁写的？是为我们写的。这个叫做这么大的救恩，对吧？那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的呢？你要是忽略了，是不是就会失掉救恩？是不是这意思？这话摆在一起到底什么意思？他的重点是哪？重点是在说救恩会失掉吗？如果旧约他们受了报应，我们新约的人要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也会受更大的报应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得说说，你心里面有底啊。这个心里面没有底呢，就总是会有人那个了啊。哎，这个刘姐妹写的很好，已经验证过的了。哎，这个叫做确定的，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这个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这几千人呐、那都是需要验证的，他不能乱写嘛，还没有一个人能说那件事情没发生，我们只能说，哎，我不知道他怎么变的，对不对？那个福音书都是当时就写下来的事情，都是验证过的，一点都没错。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读了这三节圣经，你的救恩会不会失掉？你如果忽略了，那会不会得到该受的报应？我们该受的报应是什么报应？
重点应该是郑重这个救恩的伟大。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就是你这就说不过去了，你这实在是太、
那说不过去。
不是说你救恩失去了，应该不是在争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后面一直在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个救恩。从第一章那个在末世小谕我们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救恩。第二章这里说的救恩，
就是它的内容。
他是强调这个救恩的这个大，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么救恩这么大，就是要在这上面来，来停留，来郑重，就不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没有认识到这个，那我就不得救了什么的，那就。
他有没有说你虽然忽略了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啊，也不会不得救？他有没有这样讲啊？
你没有这样讲，
他两头都没讲，对吧？两头都没讲，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别讲，
就这么简单吗？就像 Frank 讲，他的重点根本不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要你从这里得了一个神学的结论。你们在国内的要是经过什么自然灾害啊，挨过饿的啊，那都会跟小孩子讲啊，你们现在日子多好过啊。这台湾我们小时候就是米饭里面每一粒米一定要吃完，我们都会跟孩子讲。那要是没吃完怎么样？没怎么样。可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就浪费食物？不是嘛？他只是拿这个例子来告诉我。所以在这里他既没有说你这个救恩是不会失掉，他也没有说呢你这个救恩是会失掉。他既没有说你们要是不乖不郑重呢，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得了应得的报应啊！我们这个既然是这么大的救恩，比他们还大，那我们的报应也还大。他也没这么讲，他就是拿出来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鞭策我们。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们郑重嘛，上面不是谈到郑重嘛，不敢轻忽这么大的。那罗马书的二章第四节吧，我们岂敢再蔑视、轻视他的恩典？
对，
所以我们拿出来这个救恩就开始研究了，我得救没得救啊？艾米还没得救啊？这个是我提醒我们，这是让我们注意的。
他要你郑重。
但我想呢，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不像所谓的随流时去，就是说所做的事情啊和恩不相称。
好像不知道这个救恩这么大，对不对？好像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好像不知道我们在神整个做事的这个历史里边呢，我们是得了多么尊贵的地位，多么难得的机会啊！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好像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所以任何一个人他要从这里面得出一个100%的结论呢，他可能有点偏离了这些话的重点。这话的重点不是要告诉你说救恩会不会失掉，他让你郑重，你郑重了就好。如果你觉得救恩是会失掉了，那你就要郑重啊。如果你觉得救恩是不会失掉了，你更需要郑重啊。你郑重了以后呢，你自己到底怎么看啊？是不是信主以后就绝对没问题？那个不是问题，对不对？你把那个答案变成一个100%真实的答案，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反而不郑重了。你看看圣经说到哪儿，我们就说到哪儿，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往下他要说什么呢？往下他要说什么？这么大的救恩，他是用哪一个事实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可大了？是用哪一个事实啊？第二章
主耶稣讲的先。
那不是，那个是证据。
他说将来的世界
啊，对对对，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看人家写就是会写，哎，他这个不但是像鸽子一样写长头诗、长尾诗，什么都在里头了。他前面在讲天使，天使，天使，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为将来都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好好，你觉得天使人了不起？其实神给天使的远远不如他给我们的，就不要说主耶稣了。跟主耶稣已经比完了，他把我们往这个聚光灯底下一摆呀、啊，嘿呀，这句话可厉害啊！首先他怎么形容那个天国？他怎么形容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弟兄姐妹，你要会欣赏他这个话。天国跟将来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在话语上来讲，给人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诗人给我们发表一下？天国或者说神的国。到这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发明了五个字，叫做 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用英语的白话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 King James 能知道。
你不见得要看经文，就是这句话，你最简单的白话翻出来，用英语来翻是什么？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In the future.
不是。
The world of the future.
The world that is
is coming.
To come.
To come.
马上。你最近是不是搬了个家啊？
还没搬。
对，一下子搬到。
啊，你现在要搬了是吧？那你现在都在干什么？
在挂窗帘。
你在为那个将来的房子发心思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你的底下一定要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别的方向了，这个将来的世界是一句很美的话。你就看见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天国是什么？神国是什么？不是遥远的我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是他来迎接我，是我要进去的，我马上要搬进去的地方。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给谁管的？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了？
我们吧，是吧？
就是了，交给爱东管啦，交给困苦羊管啦，对吧？不过我们到了天上，爱东你管你的啊，我不归你管，好不好？我到天上这个将来的世界啊，我还希望他加一句，哎，神也没有交给女人管，没交给太太管，是不是李川的？神交给承受救恩的人管，这个叫做什么？这么大的救恩，以前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承受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个应许大还是我们的应许大？我们的应许大。那个应许有没有被以色列人忽略啊？有，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他们进去了以后有没有好好的侍奉神呢？也没有，因为他们光觉得过好日子不错，所以只要一代的人过去就失败了，每次都是这样。约书亚那一代的人侍奉耶和华，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就起来不侍奉耶和华。大卫侍奉耶和华，他的儿子所罗门就不侍奉耶和华，就是那么一代。我们今天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我们在美国刚才立传祷告也说，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他能不能够胜过我们？哎呀，实在是求主怜悯啊，每次看见人家有那种特别服侍主的小孩啊，我们就特别特别的羡慕他，是不是？因为都是少之又少。现在有一个将来的世界，神要交给我们管辖。哎，这件事情在不在我们心里面？在不在我们心里面？你是要进去享福的呢，还是你将来的世界要交给你管辖？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嘛。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的人基本上都经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呀？就是来美国嘛。像我们的小石头 Rhoda 是嫁到美国来。你来美国不管是干什么啦，你那个行李是有限的，对不对？那你来是看小孩的，嫁给你先生的，就来念书的，那你在国内的预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是来干什么的？像你的，假如是父母亲来这边看孙子的，那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嘛，是来念书的，马上就要考试的，马上就要上课，那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将来的世界是交给我们干什么的？管辖的啊，弟兄姐妹，这事儿在不在你心里啊？讲老实话，在不在你心里？不在呀、啊，你不要老是笑美国这个什么傻丫头副总统啊，老笑，你别笑他。你觉得万一咱们拜登老头？板凳老头有一天夭折了，突然啊，盟主恩召，你觉得这个傻丫头可以当美国的总统吗？啊，他觉得他可以，可是很多人都觉得他不行哎。你现在所有的天使在看我们，对不对？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管辖将来的世界啊？行不行啊？哎呦，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呢。所以你要读希伯来书，为什么说他是个收心操啊？你得注意啊，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要我们预备管辖将来的世界。这句话有威胁性哦。叶班长，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怎么预备管辖将来的世界？怎么个预备法？晓不晓得？
怎么预备？
啊哈，
叶班长，管辖将来的世界啊。
就是。
这神没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管辖？
那这话还
有谁管辖谁啊？是我们管辖天使呢，还是我们一部分人管辖另一部分呢？
不是我才说嘛，我到天上我可不要归 Amy 管。哎呀，
对呀、因为你说这个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原没有生源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然后但他并没有说是这是我们的管辖。
好好 好, 好，算你这个强辩有理。那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讲呢？
有，他说是、
他说什么？你说什么？
也是在希伯来说啊。
哦，不见得、还有别的地方啊。
这里的第六节下面，他这引用的是创世纪嘛？
哎，这第六节咱们稍微再待一会儿再讲，因为这里边的确有需要讲的东西。我们先留意在这个没交给天使管辖，这个叶班长强辩，因为他自己没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他说没说交给他们管，也没说交给我们管呢、对不对？我岂是看守天国的人吗？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说我们复活以后要干什么呢？岂不知？
你说审判世界是吧？
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到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你们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们不知道到了天上要干什么吗？你们听说一句话叫做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是什么？他有一个期望的。为什么他期望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因为我们在天上是要与他一同掌权的，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嘿，时候不多了。你说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可不可以管辖将来的事情？可不可以？他的确说了是要我们管辖的。这话就只能讲到这里了。这话在你里边你不上心，没有人拿你有办法。保罗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的完全。神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可是这个我们好像觉得这样想啊有点太骄傲了，是不是？我到天国做的打扫卫生就可以了啊，做个扫地兵就可以了。让你小心。好了，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要引一些圣经来说啊，来驳斥像叶班长这样的人，对吧？他说圣经上讲，这不是我自己乱讲的，将来的世界神真的是交给你的。可是他引的圣经是什么呢？刚才龟弟兄已经替我们提出来了，又是诗篇的话啊，他就是喜欢引诗篇。我跟大家讲，一再的强调，诗篇是先知书，诗篇不是唐诗三百首，千万不要把它搞错了。这个诗篇的话是什么？这是诗篇第八篇。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的圣经就不像 Amy 啊，像贵弟兄啊，阿贵啊这么熟，他就没说诗篇第八篇第几节，他光说有人在经上某处，就让你晓得那些东西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不是在乎你圣经读了多少遍，你圣经有多熟，几章几节都能够背出来，而是说你明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他这个意思很麻烦，为什么呢？这应该是大卫的诗是吧？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姐妹一定要晓得他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好像转了个话题一样，他没有转话题，他是在讲说将来的世界神是交给我们管辖的。那这个证据出在哪里？证据出在诗篇这里。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哎，他就引到这里，这是诗篇第八篇。这个诗篇第八篇在讲什么东西啊？
在讲创世纪。
哎，明明是讲创世纪，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句拿出来是讲什么东西啊？
讲将来的世界。
算不算断章取义、灵异解经、偏离真道？按自己的私意乱讲。
他不是创世纪是神的心意，将来的世界神的心意还是这样的。
呵，那其他弟兄姐妹呢，觉得这有没有点太牵强了吧？啊，他引的里面哪一句话是跟创世纪不一样的？
没有说那个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哦，对对对对对，神没有赐亚当荣耀尊贵为冠冕啊，没有。然后呢，将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这个你手所造的包括什么？这有一个都派他管理，这包括什么东西啊？
天使
或天使吧。
那当然有，包括天使，包括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新淄博通通都交给他管。所以在他看这里很清楚啊，这不只是讲到创世纪，创世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大卫所看见，他之所以会这样写，他显然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启示，因为神实在没有赐亚当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可以说夏娃是我的荣耀，可是夏娃也不是你的冠冕，夏娃是你的一根肉骨头啊，是你的一根甜酸排骨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开始推理了。那大家要记得啊，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他从头到尾有没有讲什么自己的道理啊？没有。他的推理从哪里开始啊？从圣经开始。那这推理到哪里结束啊？到圣经结束。他就把圣经的话往你面前一摊，稍微给你解释一下。像这里的话呢，要不是 Frank 替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不见得看得出来的。这个对他来讲呢，这显然不是指着创世讲，要不然怎么会说荣耀尊贵于冠冕呢？对不对？那这都照着都派他管理，算不算将来的事情？那当然算了。亚当有没有比天使微小一点？圣经有没有拿亚当跟天使比？那时候天使根本就没提呀、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只是将来的世界而讲，至少你不能够说他不是，对吧？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他说：“你的这个圣经啊，我这样解释呢，还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啊，这也是诗篇的。既然诗篇这样说，就表示说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伏在人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对吧？他自己引着圣经，自己又把它推翻掉。那他这个推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实现。你别看他好像是在推翻自己的这个证据，实际上他是在说这个事情将来才会实现，只是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们却看见什么啦？唯独现呐、啊，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样看懂了没有？他试着要说什么？耶稣是头一位，我们是后面跟着他啊。耶稣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个我们看见了没有？看见了。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这个出名的话，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进荣耀里去，进尊贵里面去。这个是他整个思想的一个脉络，然后旁边还加了一些话。
我在想，他是领许多的儿子，为什么不说儿女啊？
因为到天上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 gender neutral 还是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说不娶不嫁，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吧？一人在天上要发出光芒来，像太阳一样。哎呀，不得了，不得了的应许啊！我们只是好像没把这个东西当真。你把这个东西当真了，你知道你会多么开心吗？啊，那至于他为什么不说儿子女儿，这个是小问题吧。最大的这个中心点，将来的世界交给我们管辖，有诗篇证明的，而且主耶稣已经，首先他是 Captain Jesus 啊，我们现在看电影是 Captain America， 这个 Captain 都是从这里来的，元帅带头的那个。他是带头的让这个事情成就。就他这个成就怎么成就的呢？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在十字架上成了救恩，就得了尊贵荣耀权柄，等神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儿子都要跟他进去啊。不过问题就是在他是荣耀的，我们就是很不像样，就是如此而已。但是这个大致的思想听见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作家，你听见了没有？你明白了没有？
没听到。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好，没办法。莫问，怎么样？
听的就是。
哎，听的就是。 真的是怎么大家都不开心呢、啊、奇怪了。艾文你开心吗？
开心开心。
开心多开心呢？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是吧？但愿你说的是真话。嗯。Frank 你开心吗？
挺那个震惊的。
是啊。他一直写在这儿了，这不是我们今天才发明
的。是。对，不是今天才发明的，他一直这样写。他说那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第一个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神成了人，他现在进入荣耀了，然后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尝死味，受苦难，然后才能进到这个荣耀里？
哎，这个就是跟救恩的基本有关系，他底下会再说，他整个希伯来读完了，你大概就知道。不错，我们是效法耶稣，但是呢，耶稣钉十字架，你不需要去钉一个实际的十字架，只是你在他的受苦上要有份啊，有多少份呢？不要没份，光过好日子，不要这样就行。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啊？那个也是一个途径问题，终极的问题其实是说呢，我这个人到我见主的时候有多么像耶稣，是如此而已。你是不是得到了神要我们得到了？我们也常常讲嘛，你得到神容易还是神得到你容易呢？嗯，你得到神很容易啊，一信就得永生。神要得到你啊，可麻烦喽，对吧？他就这么客气，他生在你心的马槽，慢慢的啊，他对你非常有耐心，他留给你很多的年日，他可以让你经历很多的病痛患难，他就是不接你上去。为什么？他在你身上做工还没做完，他觉得在地上待久一点呢，对你建筑是有益处，对你管辖将来的世界，对你与基督一同作王是有益处的。他要你在这件事情上专心呢、啊。可是这个震撼实在是需要的。叶班长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确定将来的世界是归你们加拿大叶班长管辖的？
略有确定
啊，肯定确定了。我和耶稣同作王的，圣经这么说的，神这么说的。
好了，
那同作
啊，那得积极往那个方向去呀、啊，大家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啊，所以。看这些话你真的是要记在心里面，你醒来睡去要记得你这一天活着是干什么。我说我活着是为了赞美神，为了在服侍神，其实你都还没有达到点上，你活着是为将来世界而预备的。